让我们一同起立恭迎今天的讲到的经文是在诗篇八十一篇，我们用起音的方式读出：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向雅各的神发出欢乐，并且的月朔并月望，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
神说：“我使你的肩脱重担，你的手放下
棒子。”你在饥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你。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万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要大大的使你得口，我就给你充满。
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圣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待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哎呀，每一次王牧师戴上我的老花跟近视眼镜，感觉就有一点文雅了哈。不笑，我的冷笑话。没有，我这个是老花跟近视双用的，我现在还可以看到你们，来往下看，哦，是近视的。这么简单的一副镜子啊，很好用。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是诗篇八十一篇，他在这里圣经上有写明是说，这首诗是亚瑟的诗啊，交于令长，用加特乐器。其实亚瑟是应该是大卫王宫里面的一位诗班长，指挥还是作曲的，我们不知道。总之是音乐啊，负责敬拜上帝的那个人才。这首诗不是大卫写的，是亚瑟写的。然后他这里有两点来提醒我们：第一是清除偶像就放下对偶像的崇拜；第二方面是说呼召当时看到听到这首诗歌的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要鼓励他们要听从神的吩咐。很显然，既然这样子的话，当时的人民的处境、国家的处境肯定是很多不听从上帝的话，也有很多习惯于去敬拜那些不能说不能看的那些哑巴偶像，照圣经所说的。那今天对我们也同样有效。好，我们来看看，他首先是呼召，哎呀，还是不太好，有点晕。当时的百姓，以色列人，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就是我们现在也是上帝的百姓，被就新约圣经称为是真以色列人，真亚伯拉罕的子孙，在信心中生的，不只是血统上生的。当然了，犹太人他如果是在血统上到新约时代的时候，他仍然能够接受耶稣为救主的话，他们不但是旧约的子民，也是新约的以色列上帝的真子民。他第一 这段诗歌里面前几段是在呼召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又有以怎么样子一个心情态度。他怎么呼召我们的神，我们的力量，我们要怎么样大声的在这里欢呼，向雅各我们的神发出欢乐的声音来，唱起诗歌，打起鼓，抬起美琴，抬起瑟，在越说越旺的时候，在过节期的时候更是欢快，不但有那些小小的乐曲，有非常那个洪亮的那个号角的。你们要看到王牧师每一次吹的都不一样的声音，对，因为有九个洞。然后那个在每一个人在受洗的时候都会吹角，因为象征的在基督里面的生命的重生跟复活。当然有一天是普世性的复活的时候，真正的天使吹那个号筒那个角的时候，在主里面已经睡了的人都必复活，在地上存留的人当主显现的时候会被提到空中去改变形状。这是我们使徒保罗跟我们分享的信息在新约。但每一次我们聚集在这里来敬拜，如果真的是一位独一的真神，他不只是一个偶像而已的话，我们应该要发出这样子的这个欢快的很大声的欢呼的声音，唱诗的声音，各样的乐器来配奏的声音。而且这不只是一个鼓励而已，这直接在这里就讲到这是上帝发布的这个律例，发布的典章，也就是说你不得不去做不去行的一件事情，它提升它成为上帝的一道命令律例和典章。然后当我们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上帝他会攻击我们的敌人。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在追溯历史的时候，他们的敌人当时就是不让他们离开埃及地的埃及的君王、埃及的那个臣仆、埃及的军兵，甚至全埃及指望犹太人为他们继续服务，建造他们想要建造的宫殿，然后继续使他们成为一个奴隶的状态。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有我们的埃及地，因为埃及代表什么？埃及跟这个巴比伦，其实是跟对以色列人来说，就是那一个失去自由的、被奴役的。前面那个是成为奴隶，第二个是成为亡国奴，巴比伦。那凡是在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使我们现在偶像崇拜的，现在使我们没法听从上帝，或者是把上帝放在一个比较次要的地位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就是我们的埃及地，就是我们的巴比伦。从这个信仰的角度来讲，就是这个意思。但我们生命当中会有这样的状态吗？现在听从人多过听从上帝，把不知真神的当成是好像真神一样来侍奉，也许我们还是不知不觉当中的产生。因为呀，如果从一个纯粹就是撇开对这个金银铜石所雕塑的这些偶像的崇拜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活一点的崇拜。那活一点的崇拜很显然就会有什么，在美国的话，比方说美国的橄榄球这个开始的时候，然后呢，或者是说 NBA 的这个篮球赛开始的时候，或者世界性的这个足球赛开始的时候，或是某一个你特别喜欢的一个歌星 来到你的城市，然后呢要开演唱会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测验，到底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有没有除上帝以外的一个偶像。我知道罗牧师有刚才我早上问过他，我说这个香港的歌星陈慧娴，除了那个跳舞街这首歌之外还有哪些成名曲，然后他就报了一串给我，他说那个倩倩绝歌是他唱的，还有一首歌叫飘雪也是他唱的，还有什么人，我傻女也是他唱的。我为什么要问他这个问题呢？因为中国不是有一档综艺节目是说这个原唱的成名的歌手跟另外五个还是四个就是模仿的歌手一起唱，然后躲在后面，然后让下面的观众和评审员在猜到底是谁是原创。那我就刚好看到了这个节目，其中有一个在第二轮要被淘汰的一个小女孩才18岁，刚好是大学的一年级，然后呢她是从10岁的时候听她姐姐在听那个这个陈慧娴的一首歌，结果呢这个小女孩听到了之后就怎么这么好听。她虽然是内陆人，应该是不是陕西那边的还是怎么样，可是她听的是广东话，很好听觉得，然后呢她就开始喜欢，就一直在搜寻所有的陈慧娴的那些歌曲多听，听了之后她还模仿，然后呢一直模仿到可以怎么样，可以跟这一个陈慧娴的本人躲在后面一起唱。不过呢可惜他模仿的还是差一点，因为毕竟是内陆人，这个学广东话还是能够有一点的口音可以听得出来。所以第二轮淘汰的时候他就哭，他哭的时候主持人就有给他机会讲解，然后他就把讲我十岁就开始崇拜了陈慧娴，唱了他所有的歌，今天有这个机会但是我第二轮就被淘汰，我很伤心。他说我已经追了陈慧娴14000哎，500好像多少公里，这个里程数怎么算的呢？他是把所有的陈慧娴回到国内这个演唱会的路线他就追啊，一路追一整年，他排到哪里追到哪里，甚至追到香港。而且每一个演唱会的时间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哇，我就想如果这一个是基督徒，然后对耶稣有这样子的热情，有这样子的追求的心，哇，那不得了，可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宣教士。我们有太多太多东西，会使我们的心分心，这些都是极端例子。当然罗牧师还讲到一个故事，他说他在这个去那个西藏的路上看到那个藏传佛教的那些信徒，他们怎么样走三步整个啪爬下去，而且搞上铁板，因为衣服啊裤子都破，而且他们很齐心，因为藏民他说你背的背包你不用拿，开车经过的人把你拿好了就放到下一站，因为他要必经之路，他三顾一叩首，不只是叩首，直接是五体投地，这样的虔诚去朝拜往拉萨那个地方。我们也看到这一个一天五次向麦加麦地那往东方，我记得在那个好好地下是好好吗，还是不是另外一家国际诊所的那个停车响，有一个这个回教徒，他就是在一边开车库开车子，然后呢一到时间啥都不干，啪一张垫子跪下来就在那里拜，然后拜15分钟还是多少时间。总之我是发现无论是对这个偶像的崇拜，和是对歌星的崇拜，对明星的崇拜，这种热情那种的虔诚，这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要仿效的。而且我有几个礼拜都听到 听到 有弟兄姐妹向王牧师跟罗牧师请假，说王牧师罗牧师不好意思，我们这个礼拜没法来教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干儿子要回来，因为他出去旅行想要吃牛排，所以呢我为了招待他吃牛排，说今天就不来教会了。还有人说我们家里有人了，然后呢牧师我向你请假。我就想何方神圣，比耶稣还有面子，到你家来的时候，除非他是你的老板，如果你带你的老板去可能会失掉工作，哎，也许情有可原。假如说他是一个非信徒，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你就宣告自己说我是基督徒，我不得不去教会，然后呢你就把他邀请到了教会，然后说你不愿意去那你就留在家里，对吧？这个时间我已经定好了，每个礼拜我都要来敬拜上帝。或者他已经是基督徒了，然后呢你到你这个基督徒家里来参这个什么，就因为他来的，你在礼拜天要招待他出去吃喝玩，然后呢请假不来。我的意思是说，到底在我们的心目当中，那个重要的位置本来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做见证的一个契机，结果我们好像就白白的放弃，好像我们接待的人所做的事，所要去参加的演唱会，所要我们崇拜的这些东西，好像大过了我们敬拜上帝，好像耶稣的面子没有这些人大。我的意思说，如果是因为出了车祸来不了教会，如果得了疾病来不了教会，情有可原。但是你告诉牧师说，因为我家里要接待客人，所以我没法来教会，这个理由牧师可以体谅，可是要问问上帝愿不愿意接受你这样的理由。因为你来不是 来拜牧师，你来是来敬拜你的上帝。如果你的上帝在你的心目中是那么重要的话，别人会尊重你，非信徒。可是如果你的上帝在你的心目中可以排在第一、第二位、第三位，甚至第四位的话，对不起，那些非信徒遇见你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尊重你的信仰，也不可能尊重你的上帝。所以说很可惜，可是我们从这里看到，凡是把上帝放在第一位的人，却有多少的福分好处。首先上帝说，我会成为你仇敌的仇敌。上帝行神迹，将他们从埃及有这么多偶像崇拜的状态底下离开。上帝还会做，上帝还允许什么？你们没有水喝的时候，我给你们水喝。最后的时候他说，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但是我的百姓我要他使他永久长存。而且在世的时候需要食物的时候，我供给你们上好的麦子给你们吃，我在磐石中采生蜂蜜，让蜜蜂采出蜜来，让你可以饱足。不但如此，还有他说，我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当你大大张口的时候，我就用我的灵来充满你，灵魂体全面的福分就会临他的子民。这两样事情，一个听上帝的话，尊上帝为最至大；第二，破除这些灵界的这些各样神明的偶像的崇拜，甚至破除地上对歌星、球星、各种明星的崇拜。因为一旦你崇拜他们，你在敬拜上帝的时间、聚会的时间跟他们的演唱会有冲突，跟球赛有冲突的时候，你可能就怎么样，放下敬拜上帝的时间、亲近上帝的时间，去高举他们，花钱去买他们更加的出名。不过罗牧师已经，陈慧娴已经不再是他偶像，张学友也不再是他的偶像。但我们不要等到做牧师的时候才破除偶像，每一个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就不该有任何凡人作为我们的偶像 让我们的心好像他可以取代我们的神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对，所以上帝为什么我在想，上帝啊，哎呀，我是为什么会成为牧师的呢？第一方面可能是我的爷爷我的奶奶祷告，哎，在我的子孙后代中能不能够出一个传道人，对吧？那光宗耀祖啊，这是基督徒的光宗耀祖学说。但另外一方面的时候，我就稀奇，我说当我的那些初中同学、小学同学、高中同学都还在有各样的歌星明星在崇拜的时候，可是为什么王国义心目当中就产生不了任何的崇拜的心理、追星的心理？很奇怪，我的意思是因为我的心高气傲，我说我要成为偶像的话，我自己就成为偶像。那个时候当然我还不认识耶稣，我想要透过练气功通天，天人合一，寻找那个强大的力量，使我成为可以成为超凡的人，成为一个偶像。所以我在我的一生当中，我看到我的那个高中那个毕业的那个毕业册上的时候，哇，多少人你知道吗？都在各种的偶像，毛泽东也是我的偶像，史泰龙也是我的偶像。当时你知道那个 年代哈，啊，有各种名言写在我的那个毕业本上，而且呢，还有几个是说王国义你是我的偶像。有几个同学，哎，不是我同班的同学，这高年级、低年级的高中的这个几层里面，有好几个都说，他说啊，那一次学校的大概是八。大概8公里还是10公里的越野赛，他说啊，我以为我可以在这个名次，可是在最后的几百米的时候，发现有一匹野马呼哇冲过来，就超越了我。他说，我自从那个时候，在我的生命当中，意思就是说，在我的心中，王国义就成了他的偶像。我们都 听明白了吗？下一次如果说你没法来教会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给理由告诉牧师说我要接待客人我没法来教会，这个理由不成立。你如果是生病了，牧师说哎呀，应该多为你祷告啊，因为毕竟当时上帝也没有医治你嘛，所以说你在家里休养是没问题，突然之间发生了车祸，路上要耽误没法来也是一个问题。但是说有一个人比我去敬拜上帝更重要，有一个人的面子，有一个家庭的面子比耶稣更重要，这个理由不成立。牧师可以没问题，但是我们要问上帝，你接不接受这样的一个理由？让我们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一生都要寻求你，你不断的呼召，苦口婆心的呼召你的百姓要多听你的话，多亲近你，多让你来充满，好叫你所应许的各样的福分临到你。你给这个教会的应许很简单，凡是来的就得着更多的恩惠，不是曾经没有恩惠，而是你应许这个教会是一个特别的应许对我们来说。所以我们常常在这里出现的时候，我们相信按照你的应许，我们必定得到更丰盛的经历。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